先去天父，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啊，感谢赞美主，包括我们刚才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把我们的信仰上更加的坚定。
嗯，
因为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
嗯，
你创造了主世界，
嗯，
创造了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在积极神你的话语声音，
嗯，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也能够早日来开阿超的心窍，
嗯，
我们圣灵来感动他，来相信，
嗯，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谢谢你，赞美你，也保守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
嗯，
啊，让我们尽都能够，收获满满，
嗯，
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们来看什么？今天我们先从第一个来复习。我们第一个是父母的优先什么次序？那父母的优先次序呢？我们要明白谁是第一位。
神。
啊，所以我们什么呢？首先是借着神，就是说我们首先神当然就三位一体的神哈。首先是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对不对？让他在我们生命生活中居完全，对不对？咱完全居首位，对不对？所以这是父母优先，首先是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也是上帝放在第一位。第二呢，也就是你在地上第一段是跟神的关系，对不对？第二呢，对配偶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注意，所以在人际关系里面你要明白，夫妻成为什么一体。所以你要教育好你的孩子，首先你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这样你夫妻有美好的什么关系，才能够第三个委身于什么
家
庭，就成为一个管家和门徒，就是说要委身于家庭。我告诉你啊，现在弟兄姐妹啊，你一定要注意。所以我现在坚决，哪怕我们学校，我宁愿不要学生啊，我们都必须坚持真理，知道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坚决不鼓励孩子在16岁以前，甚至在18岁之前
离开父母？
这个越来越难，我承认，但是我们一直坚持。我们学校就这样坚持，所以我们目的不是为了做一个学校，不是为了发展学校，我们一直在坚持这个。所以呢，一定要什么？你看我，就是其实我昨天是我妻子是过生日，昨天过生日，13号是我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在澳门，所以很有趣。我本来呢，我为什么？我结婚的时候就是1000块钱的戒指嘛，送给他。然后呢，10周年时候送了2000块钱戒指嘛，20周年应该送4000块钱戒指嘛。走到澳门之后呢，在澳门嘛，结果呢我想买钻石的，结果呢最便宜就要10000多，那我们就标准到了4000块钱嘛。结果呢就买了一个什么黄金的、纯金的，结果呢才不到2000块钱，因为够大的也在就没有那么贵了嘛。就在澳门就买了一个葡币2000多块钱，对不对？一换成人民币的话呢1900多。还挺开心的，一家五口一起选的，就在澳门的一个周大福那个金行，便宜一点嘛。啊，选了这个呢，感谢帮我省了一半钱，1900多块钱。好呢，结果呢，我们说20周年是4000块嘛，
对啊，
30周年是8000块嘛，8000块那时候还买不起戒指，钻石戒指哈，钻石我看最便宜的是18000多，打一个折就是12000多可以买到的，12000多，所以呢。最便宜的钻石戒指都要12000多，
看是多少份喽。
对，就是已经说我们说，就是肯定不会很大的啊，你再贵的可能几十万的都有哈，还有就是几百万都有的哈，淘宝都不能买，没错。好，结果呢，后来就感谢主了，他也就是我孩子们都挺开心的，帮妈妈选了一个，我送的。就昨天呢，也是这样，昨天呢，哎呀，我就他祝我生日，昨天老师上班嘛，我就在大众点评上就点了一束花。
嗯，
还是送了一下我老婆，我亲爱的生日快乐。然后我说就是用那经文，我说得知贤妻的是得了人耶和华的好，也什么得到好处也什么呢？耶和华的什么赐福。就呢就发了经文，然后呢后边就是但愿神在新的一年给你更多的恩典，祝福到我们的家自己家庭，也祝福到更多的什么家庭。这是我今年给他的一个生日贺礼的一句两句话。就是神已经借着你祝福到我们自己家庭，还要借不但祝福更多的祝福到我们的家庭，神哦，他现在赐给你更多的恩典，也借着你祝福到我们更多的祝福到我们的家庭，也祝福到更多的家庭，然后永远爱你的老公。所以昨天我就订了一个，然后呢，华丽就什么还好，昨天下雨嘛，他说我想一定要在4点钟之前送到哈，4点钟之前因为就下班了，结果还好呢，华丽正好有段时间停了雨，对不对？就送过去了。啊，我呢就送了他一束花。 三个女孩呢送了他十朵郁金香，他们的，然后呢，老大跟老三去什么，就去蛋糕店订那个什么
蛋糕，
而且呢，老三说的，特别是那个牌子写牌的那个巧克力，是他自己花五块钱买的，啊，他压岁钱，就这个蛋糕上的五块钱是老三出的，姐姐两个姐姐出钱订的那个蛋糕，那十朵郁金香呢，是老大在学校不是做那个 beauty monitor 嘛，也给他一点工资啊，用他的工资买的。工资买了，所以呢，昨天晚上就吃完饭就公公婆婆就一起，孩子们送给公婆一人一朵郁金香，谢谢公公婆婆生了妈妈。所以昨晚我们俩一起唱诗啊，一起祷告，又读点圣经，然后一起生日晚会，就一家七口人在一起。所以就有公婆分享一下当时婆婆怎么生妈妈的，在什么那天晚上怎么生的，当时有什么情况，就跟孩子们分享一下婆婆生妈妈的故事。阿姨也在，阿姨也被留在那里，就阿姨也在参加我们一起的这种生日。所以呢，那我就觉得感谢主，什么神还是什么，让我们什么家庭优先呢，上帝是最重要的。在第二叫什么配偶的关系，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夫妻跟什么儿女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是优先的。然后呢，什么就是第一点什么，就是教会，对吧？就是你看个人跟上帝关系，对不对？夫妻的关系。跟家人的什么关系，以后你跟什么
教会
的关系，然后你跟社会的关系，就是从里及表，从上到下，你看到没有？这种你的次序是正确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现在这个家庭的管理越来越淡薄，总是哎呀，我还得早点独立啊，这个不出去见见世面，好像永远是吧？不对的，不要把孩子从家里往外推，他总有一天会走上什么？他走上社会不用你愁的，不用你推的。他自然就会走出去的，但是你将来还把他留回来，那容不容易呢？一个孩子把他推出去很容易，再想把他拉回来呢，可能你一辈子都拉不回来，一定要记得哈。所以你多一点把孩子留在家里，你不会后悔；你早一点把孩子推出去，将来你会有很多的后悔，一定要注意。好，这是第一课我们要注意的，这是为父母的目标很重要，你一定要把这个优先次序很重要的清楚。好，第二课，我们说第二课是什么？是父母的什么？
目标，
对不对？第一个是父母的优先次序，对不对？父母的优先次序，然后第二课是父母的什么？目标。那父母的目标，我们要明白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个什么重要的内容是基于神对人的什么
看法？
这就是。你知道吗？现在美国也面临这个问题，欧洲面临这个问题，人到底生来就是完全堕落的人呢，还是人性还是有闪光点的呢？这个就是不同的观点了哈。所以我们是相信人是完全什么堕落，神看人就自从我们始祖堕落的时候，人就完全堕落，所以孩子是比大人要单纯一点，是不是单纯到他没罪呢？不是的，他仍然是有罪的人，所以需要爱，也需要什么爱里的管教。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对人性抱有什么幻想。对人性抱有幻想呢，其实你一定会伤了自己，也会伤了别人。一定要记得，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对人本身的看法有错误。所以就是中国最早的儒教跟这个道教的分类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什么恶？这个是一个哲学的命题也好，还是一个信仰的命题也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信仰很清楚，就是人自从始祖犯了罪，都成为了什么
罪人。
所以这个你的信仰必须要确认的，你要确认的。所以我们必须平衡这个真理。好，这是第二个，第二个里面第一个。好，第二个是基于神的父母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去什么养育他们，这是神对给父母的指示，对不对？那好，这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什么内容呢？一个是第一，你要主动，所以你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什么养育他们，不是说孩子说哎，爸爸妈妈你来教养我，已经完蛋了，对不对？孩子懂吗？不懂的，所以你要主动的。懂了吗？这里面提出一个概念，要主动的，就是当你生了孩子，你就要主动的去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你的什么儿女，你不能被动哈，这个责任已经托付你了哈，除非啥呢？没给你， 结婚没跟你有孩子，对不对？所以第一爱呢需要持续的，大家记得这两个要点哈，就是主动的按照主的警戒教练，第二呢要持续的，持续到什么程度呢？一生呢。虽然你那我孩子结婚了，我就什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了嘛，对不对？对，那时候你不是有权柄了，但是你还要给他做什么辅导的或者是咨询的，要给他咨询，就是说需要给他一点点。但是那时候他肯定独立性很大了，结婚之后就基本上独立性很强了，但是你还是有责任给他一点咨询，懂了吗？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是他是照着主的警戒教育养育儿女，就是主动的持续的。好，这是第二个里面所解决的问题哈。第三个里面解决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要明白他是主动的，而且也是什么持续的，这是在第三个里面讲父母的什么父母的这是第二个里面的哈。第二个里面讲父母的什么目标，我们第一个是父母的优先秩序，第二个是父母的什么目标，紧接来到第三个是父母的什么
挑
战，这个就开始越来越具体化了，对不对？那父母的挑战里面，这里面 有三个重要的内容，什么呢？一个是保持正确的什么
动
机。喂，圣经里面有说一句话，说我们肉身的父母啊是斩随己意管教我们的什么儿女的。好，有没有好的一面？有。但有没有局限？
有。
我说圣经我们都是斩随己意，什么概念？就是按照我们父母的理想，我们父母的教育，我们父母的愿望来教育我们的儿女，对不对？所以叫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是为儿女好的，但是其实没有信主的父母对儿女都是有什么自私性的，对不对？你肯定你的心意都是为你儿女好的，但是客观上呢你有你的自私的，比如中国这样要生儿育女，要么传宗什么
接代
啊，或者叫关宗什么孝祖啊，或者是出人头地，或者是能够什么摇钱树啊，或者是我们不要帮你什么来养老啊，对不对？或者是在他身上实现你的什么梦想啊，对不对？这个东西都是有的，总有自私的目的的，连我们肉身父母也是一样的。所以怪不得很多人说，哎呀，你生儿子，或你几个孩子，三个孩子，几个孩子，几个女儿，三个女儿，问得好啊，女儿好啊，为什么？女儿就是赚钱的，
招生银行，
对呀，招商银行，这个你不对不对，你不要搞跟我讲，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的。儿子女儿都一样，上帝给我们儿子跟我们女儿，什么女儿就将来就好了，男孩子麻烦还最少跟他买套房子才能结婚，是吧？昨天我看一个报道，中国男人没有房子娶不到老婆的，那是麻烦了，这个就是麻烦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的，是吧？好，所以我们明白了，一个保持正确动机，一个是所以就是你取悦神还取悦自己，所以你每次教育你的孩子啊，你是取悦神还取悦你自己的。我们很多人教育孩子会要取悦什么？你让我生气了，我不高兴。所以很多妈妈们有时候教育孩子们听话，再不听话妈妈生气了，这不是错误，这是错误的一个教导哈。不要说，都不要说，再不听话你就我就管教你了，也不要不挂到嘴边，不要这样说。管教不是你的目的，你这方发现你管教是你的什么目的一样的，很爽一样的，不是的，是针对他错误。哎，你这样生气好不好？一定要就事论事。现在看着爸爸的眼睛，你生气把这个东西扔在地上，对不对？如果你以后经常是生气把东西都扔下来，你将来自己会后悔的。你生气是生气，但你这样就把这东西扔在地上了，是对你是没有好处。要讲这个事情本身的危害性，比如说，哎，再不听爸爸管教你了，好像你要达到你管教的目的就结束了，不是这个意思。管教是一个手段而已，管教是让明白你的错误，这个错误会给你带来现在带来很多什么麻烦和痛苦，而且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更亏欠上帝的什么荣耀，明白吗？一定要针对事情本身跟他讲道理，讲他这个事情本身的问题，而不是我生气了，或者你要怪一点讨我高兴，让我高兴，还有呢你不怪我就管教你了，都不是这样，你就把孩子误导了。所以呢他是取悦神还取悦自己的，要明白。所以你明白，你这样做你要把他推，你这样做最后将来会怎么样？会得罪人，最后也是什么得罪什么上帝，是不喜欢的，太任性了。你这样任性的话，你将来不懂得尊重上帝的。一个不懂得顺服父母的人，不懂得顺服什么上帝，特别小孩子状态，你要把他什么取悦神，让孩子取悦神， 爸爸见观音也是取悦神。第二呢，是取悦于神还是取悦于他人呢？那就更糟糕了。有的什么怕孩子把你丢面子，对不对？你是为了做给人看的，觉得怕人家说，哎，你的孩子真没有修养，搞得你连忙来管教你的孩子，这是不应该的。第三呢，是信靠还是惧怕？有时候我们管教孩子什么，是怕这个孩子将来给我们带来什么
麻烦，
这个孩子万一将来不成才怎么办？那我养一个孩子麻烦，成我不但没有帮助到我，成我一生的什么拖累和负担。我们有时候先把这个怕这个孩子将来成为你的一个麻烦，你才去教养他，这也不对。所以为什么老说，哎呀，有的就没生更努力了，怎么生一个儿子又生一个儿子，哎呀，这下麻烦变成负担那么重了。所以你在有意无意的表现说，孩子会觉得，哎呦，妈妈一提到我们孩子多就叹气，还有我们成为爸爸妈妈什么负担，不对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哎，老师你几个孩子？我三个。哇，那么多啊，那不是很麻烦？我说没有啊，没有麻烦。还有，哎呦，你三个孩子是不是压力很大？我说没有，感谢主啊，主给我们什么？我接他电话，我说，喂，你好，喂，两位，没有，好。所以呢，有的时候什么呢？就是人说，哎呦，你三个孩子是不是压力很大，负担？我说没有，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种孩子经常问你，他们有意识的哈，非常你说，哎呦，他们来聊天，我家我孩子也在，哇，当时你三个孩子不是压力很大，负担很重吗？嗯，是的，孩子们听到他心里都有压力，知道吧？所以其实无意中的不是这样，哎呦，你三个孩子不是很，哦，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三个孩子都是很上帝给我们美好的一个祝福和恩典，孩子们也就很轻松。有时候你并不是针对孩子说，你是他在旁边听到，知道吗？你跟你聊天，哇，三个孩子好麻烦的吧？没有，特别是妈妈，哎呦，你知道很难带的，那孩子们也就，哎呦，我们都对不起妈妈了，心里面有压力，怪不得。所以有时候你的孩子将来结婚之后不想多生孩子，也怪你妈妈的，因为你妈妈经常抱怨嘛。他不说，你不抱怨他们，但是你跟别人讲的时候，孩子以后也不想生孩子，为什么？因为妈妈生了我们几个，他老是说的。让他老得很快了，让他压力很大了，所以他有的孩子什么，你都不知道他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知道吧？因为老是听到你跟人家说，哎呀，养孩子都真麻烦，真的很辛苦，所以导致孩子也惧怕了，明白吗？所以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感应什么呢？就先说希伯来人在埃及地啊，他们繁茂，对不对？生养众多，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人类是麻烦了，所以基督徒要还是人多生孩子是好事情。特别云丹在这里啊，有潜力的人啊，才生一个出来，对不对啊？还有很多的远景，所以呢，就感谢主啊。所以呢，好，这是什么？这是对一个保持正确的动机。第二呢，保持正确的什么？中心，看到没有？就是呵护圣经的教养方式不复杂，就是什么呢？他没有说，哎，不要要去博士的夫妻啊，或者读了本科以上才能教养孩子，才能生孩子，那麻烦了啊。在这个世界上呢，更加限制了人类的发展，对不对？所以感谢主们，只要你是成人，无论你有文化没文化，正常你都可以结婚，结婚你都可以什么？生孩子都可以什么？养孩子，知道吧？所以教养孩子不说你一定要有多高的文化才能教养孩子，你都可以教养孩子，没有关系的。关键是你要学习，而且在主里面学习，这个没有关系。第二呢？什么呢？和圣经的教养用于用不同的方法用于圣经这里，什么？就真理是不改变的，但是什么呢？一种解释多重应用的，就针对不同的人应用的方法是不同的。我们不要律法主义者，不要千篇一律，每个家庭也不一样，就没有容许每个家庭不同的方法。第三呢，和圣经的教养并不意味着会立竿见影，我们要了解百年树人，对不对？所以特别教育孩子一定要什么？其实我喜欢做教育的人啊，要懂得安静，喜欢张扬的人不适合做教育，就这个原因。因为做教育不是作秀的，而且也不是做给人看的，而且做教育的要敢于什么，忍受一些不被人什么重视的，成为别人的焦点，你这个教育变成逢场作戏的就不好了哈。所以这是第三个，就是后生的教养并不意味着会立竿见影，需要坚持。第四呢，后生的教养明白父母影响的局限性，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把父母就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做的十全什么十美，可不可能啊？哎，有时候我们会走两个极端哈，就要么什么呢？要么觉得我是父母绝对权威，我怎么都对的；要么反过来说，哎呀，我这个父母啊不称职，所以导致我们什么？一种情况太负责任，一种情况呢变成后来又什么不太负责任。 得过且过，这个不应该哈。就是对基督徒的父母来说，因为你父母的有，但也没有说你敬虔的父母一定偏敬虔的后代，不一定的嘛，明白吗？也没有说不敬虔的父母后来一定不敬虔，这个也不要做成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你就很麻烦了哈，这个很麻烦的。当然父母会对儿女有影响，肯定会，你要照着主的经验，你要尽本分，那是不是你尽本分的，你的孩子儿女一定是敬畏神的呢？这个不一定，关键你尽本分，所以你是有局限的，关键是在谁的手里啊？上帝的手里啊。这是为找最后保持正确的什么平衡，对不对？什么平衡？就是内外在和内在的什么平衡，自由和责任的平衡。就是说我们就不能说，哎，孩子心既然不完全，我们也不管他外面的行动了，可不可以呢？不可以。说内在跟外在既要注重他的动机，针对他的心，但是要什么？要矫正他的什么行为。但是呢，只不过呢，优先次序要搞清楚，你不要只矫正行为，导致孩子越来越什么虚假。就像刚刚阿超讲的，有时候我们做人都是虚假的嘛，表现出来给别人看的，但是我们就记住说，一定要注重你他的内心，透过向像什么来帮助这个孩子怎么调整他的内心。他的问题是出在心里，而不是出在行动上。你这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让孩子越来越虚伪的，知道吧？假冒为善的，所以要真正他的心，而且才有真正的交流。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一般鼓励妈妈们一定要多一点时间去跟孩子谈心啊。一个问题发生了，有时候你不是说把问题表面问题解决就解决了，没有的，要多一点去花时间跟他聊，让孩子能够敞开心扉啊。第二呢，自由跟责任，就是说这个很有趣，就是你既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对不对？但要给他一点什么责任，就不可以让孩子为所欲为。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还是为所应为，他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自由不是放纵肉体情欲的自由，对不对啊？这是第三呢，友善和权威，这很有趣。特别中国男人不容易哈，既跟孩子好朋友，要有什么权威。有时候我们跟孩子太哥们了呢，他就什么，你的权威被挑战了，知道吧？反过来你权威太厉害呢，就是没有亲和力了，儿女跟你没有什么，没有一种信任感，没有一种能够成为朋友式的关系。所以友善跟权威要平衡啊。第三个，第主要问题跟次要问题，对吧？这个特别是很重要哈，就尤其父母啊，就是在孩子身上出现问题啊，一次性把他所有的问题都改扭转，可不可能？就连我们自己也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一次解决一个问题。现在说，我们最近要对付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一家都学习一个品格，我们最近都在这方面。但还有另外的问题也有存在，我们也很容易会扯的，知道吧？本来瑞，张立雄，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我还有那别的问题呢，你不要扯，我们去讲，先讲这个问题，先一个个来解决问题。知道吧？不要给孩子牵着鼻子走，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错，但是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解决。好，最后呢，是教养子女是唯一中心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呢？注意了，孩子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是地上的产业，对不对？那是不是你唯一的中心啊？不是的。哎，这就为什么夫妻生了孩子往往什么，妈妈带孩子睡觉，把老公什么赶到旁边去了，搬到别的房间去了，是不是啊？就是变成孩子比老公什么
重要，
还重要的，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夫妻就越来越什么，本来就亲情为主了，越来越平淡了，越来越有习惯冷淡了，这个就麻烦了哈。所以这个就要注意，这父母的角色一定要注意，在这个父母的这个挑战里面呢，是保持正确的动机，保持正确的中心，保持正确的什么平衡。好，然后我们来到了什么第四课，对不对？第四课是什么？父母是什么？父母的角色里边开始讲到什么？第一，父母是什么？管教者。哎，这就跟什么？为什么先是管教者呢？就跟怎么样？因为孩子生下来是什么？罪人。但你不要认为管教者是什么？不要认为一听管教就是不好的事情啊。管教有两种，一个叫预防性管教，一个叫什么？叫矫正性管教。预防性管教叫防患于什么？未然。就在他没有犯错误之前，已经告诉他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这叫预防性的，就是防患于未然的，对不对？还第二种呢，就是真的犯了错误了，当然更要什么立时管教，立刻管教，特别孩子犯了错误了。所以这里边呢，所以父母是管教者。好，那说父母是管教者，他讲到的不合圣经的管教是什么？第一， 过分的控制孩子这个不要哈，过分的控制孩子，这个会有的父母担心会抑制孩子的创造力，对不对？会限制他的个性，这个不要。但第二方面呢，带着怒气的管教，这个也不要。这个对父亲来说特别小心一点哈，对父亲来说可能就是男人往往喜欢在这方面的问题。好，第三呢，是因为这是因为孩子带来麻烦爱管教，这个不要哈，就是如果是给你带来麻烦，这个不是叫管教。第四呢，缺乏鼓励的管教，打了就打了，没有任何的鼓励，没有表达更多的爱，没有表达你是希望，其实这个管教是希望孩子什么更大的进步，这是第五个。第六个，认为管教会阻碍创造力和潜能，这个很多父母会有这种看法，觉得压制他了。当然如果你是上面这些做法呢，有可能你如果 ABCD， 这可能会阻碍他创造他的潜能，你知道吧？所以不能过这个度。然后呢，认为教会会管教会扭曲孩子的性格，这也很多父母容易产生那个概念啊。哎，就为什么有的人说，哎，我的孩子以前也是在东北也有孩子，孩子被需要被人欺负，他说他打你就打他，我说不可以这样教他，那他被人伤害吗？不是的，我说你让他什么智慧人见或什么躲藏。有一次我带我的大女儿那时候小的时候4岁多5岁，就在丽江花园那个有玩嘛，就有小孩很凶，男孩子比他大一点点，他还不太好意思说，他玩沙子嘛，他有很多工具嘛。那我的女儿呢，当时就是拿他那个铲，对，就我女儿吓得就嘛，好，我到了，我说哎，我也不能凶人家的孩子嘛，我就把我孩子带，我说走，我干嘛呢？第一，那个工具确实是别人的，别人是有权利的。第二呢，你看那孩子说话的语气呢，那么厉害呢，所以呢，证明他现在心情什么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先回避一下。第三呢，等一会呢，如果我们愿意跟他做，当然你不要说这个孩子我们以后不理他了，不是这样的。如果他好一点，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上帝给我们机会可以跟他做朋友。哎，结果呢，我就带他到旁边玩了半小时之后呢，那我靠过来，哎，主动那个男孩子跑过来了。哎，主动跟我们聊聊，哎呦你谁啊，来，哎，我的女儿，好吧，我们一起玩好不好啊？男孩子很没心，这个跟你玩，这个跟你玩，反而把很多工具什么就给我们玩了。所以呢，有时候需要一点智慧，你不要认为你过分保护你的孩子，你不要以为过分保护你的孩子会对其实爱你孩子，其实不一定的。有时候让孩子经历一些什么挫折，经历点苦难，是在你可控范围内，不是不好的事情啊。我不是举过例子嘛，那我的女儿在那个在那个肯德基那个玩嘛，那个滑滑梯嘛，结果呢，突然一个小男孩比他小一点，就坐在他面前就哭了。这个爸爸没看到是军人嘛，村的军，就一看到我女儿站在那里，看到他坐在地板上哭，他就认定是我女儿什么，把他推倒的。那个爸爸，这个小孩子怎么搞的？怎么就把我女儿呢就训了一顿。那我女儿就看我，我站在旁边，我女儿我故意没理，我没有站出来。我就看着我女儿，后来这个爸爸就把那孩子就抱走了，然后我才出来，我说爸爸刚刚都看到了，爸爸为什么不出来维护你呢？第一，爸爸为你感恩，为什么呢？首先我知道那个孩子不是你推倒的，弟弟你被冤枉了。但第二，当那爸爸教训你的时候呢，你没有一点的眼光，都没有一点对他有仇恨的眼光，没有任何表现，就是默默的让我想到耶稣基督默默地承受了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第三呢，爸爸为什么没有出来维护你呢？因为我们人生将来又面临很多什么被人误解被人伤害的时候，而且是有时候真的就是平白无故的也会有人误解你，也会伤害你。所以但是呢，你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你没有任何的，有的小孩子就是至少那个眼睛有点什么仇恨你的目光哈，虽然敢怒不敢言，对吧？但我的孩子是默默的承受，连那个大人走的时候他都没有有的小孩子他是大人嘛，真的他也没有。我说爸爸爱你，就这样。所以我从小就让孩子明白什么概念呢，就别人无论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绝不可以去计较对方的同时，我们看看上帝的美意是什么。就是人生就这样，特别你现在保护他的，将来给孩子一定会面对什么？ 无论他的同学都不可能是什么都让你满意的同学，你的老师都让你什么满意的老师，你的领导都是你满意的领导，或者你的下属都是你满意的什么下属吗？他在中国，尤其是中国这个政府是绝对无理的政府，对不对？那你在这国家你要生存，你必须要学会什么应对这些邪恶的甚至领导，你既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又要什么有智慧的跟他们交往，又不是清高的，然后又不让你没有法生存了，这个真的神就是给我们有人的智慧，要让孩子学会各种挑战。当然一点神不会给他超过他的能力，知道吗？一点点来，知道吗？别人呢，你都把他当消极的，别人孩子就不跟他把他消极的喽，你要明白哈。喂，下次你同学说你啊，比如说有的孩子长得比较肥胖哈，不是九爷爷的吗？哇，你的孩子怎么这个孩子哇，你长得好胖，像猪一样的，这话肯定是不好听，对不对？所以有个家长跟我讲，哎呀，张老师，教育校的孩子怎么能这样呢？教育校的孩子也没有修养，怎么能说我的孩子长得像猪一样的？不就长得胖一点吗？搞得我孩子受伤了，我也受伤了。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我明白，因为你也不见到你儿子的什么肥胖，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承认，这是自卑感，错，那你就有问题来了。所以当然，这个孩子说这话肯定没有修养的，他需要被教导的。但是就算别人的孩子说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你的心态怎么办？所以我认为你没有见到你孩子的体型，你孩子本身也没有见到他本身的这个体型，这就麻烦了。这个将来很容易受伤，到哪里都会受伤。所以你要什么？感谢主，神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个身材，你能够接纳，否则你在哪里都受伤。所以我就调整了，我说我并不说那孩子说他话，这个孩子需要被教导，但是问题是你被伤害的更厉害。结果你的孩子回家告诉你这件事，结果你比你儿女受到伤害什么更大，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有自卑感。所以你要求你来调整你自己的心态，首先你保证自己不受伤，然后你再来帮助那个孩子还是可以的，否则的话你就说是在报复，或者是什么，这是在什么计较。你这样去处理，你的心态也是不对的。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学什么呢？什么呢？他说认为管教会扭曲孩子的什么性格，这个你不用担心的。其实呢，各方面你是正确的，知道吧？各方我们在中国是肯定什么呢？很多人是什么是被这个畸形的社会，对不对？扭曲了孩子的什么性格，知道吧？适应社会啊，这个扭曲。其实呢，一个正确态度是什么呢？让你孩子，如果像你客观让你孩子能够面对各种环境哈，你都要去调整自己心态，要调整孩子心态，没事的。你看圣经里不是有吗？你不但要顺服着圣灵，温和的顺服着什么？你记不记得在彼得前书啊？说你顺服那些权柄的哈，不但顺服着善良什么？温和的还顺服的什么乖僻的，因为你不能保证你将来在外面工作你的领导都什么都是温和善良的吗？不可能，对不对？有的领导就是什么就是无理的，那你怎么办？特别在中国，我尤其在中国这种国家这种社会，对不对？你确实要接受各种挑战，对不对？就是说你说错一句话也就很麻烦，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说句话就坐牢，对不对？坐了二十几年牢，对不对？有没有用啊？就像上次我不是看了一个新闻，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人又说看那个老太太被一个车啊撞，坐在那个地上的时候呢，他就犹豫了半天该不该去把他扶起来，然后呢带他去医院，最后他自己还走，还决定要把他带去什么医院。然后扶着医院的这个老太太，好人，谢谢你帮我。到医院住院之后呢，说那要签，他就签了，说把那个先把他给了2000来块钱嘛。结果一检查说还好没什么问题，结果这家属也来了，哦，谢谢你。结果要这样，过了几天啊，就找到他了，说他妈妈现在头痛了，头晕。这个病是不是跟那个没不一定有关系的？结果呢，就是又去医院看病，说要治病要花20000块钱。现在就说就是你赚了。就让他给钱。老太太说那妈，他说那老太太亲自说过的，老太太说我忘记了，我也搞不清楚了。后来又过了那只老太太又得什么病，一年两年之后又找他， 说嘛，这种不仅是跟那个有关系的，要几万块钱。
嗯。
后来这个家伙本来开个小生意的，小生意啊，做的话就做不了，就没有能够证明说不是他赚的，他很后悔，很痛苦，但也没办法。最后他家人才抱怨他妻子跟他离婚，因为什么？又没有钱了，本来就是经济不好，最后就这个人就自杀了，最后导致他就自杀，因为那对方那个家庭无休止的继续说。你还要给钱给钱给钱，就是这样子上。所以呢，那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没有正确心态啊，那你就确实你完全是在这个事情本身你就是无辜的，真的是好心最后被人这个利用啊，还是被人那种死无死的死缠烂打的，最后他没办法，有没有信仰的话，最后就绝望了，影响了你身边的人，好难。所以就是说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要学习任务，就是接受各种情况，需要他的恩典。好，你看没有及时纠正孩子的错误呢，这个也是麻烦的哈。喂，所以你要明白贪爱儿女的随时什么管教，特别小的时候，我总的来在他六岁之前，现在犯错最好当天管教，不要留到第二天上午管，如果在你身边最好现场去管教，如果在学校里面呢，一旦幼儿园来说拿到老师的这个沟通本啊，你的孩子今天如果老师建议你今天如果真的有品德的错误啊，你一定要当天管教，不要留到明天，老师说你今天有什么问题要确认，知道吧，你要确认。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孩子的记忆力啊是有限的，特别是我们大人都是什么，对自己错误往往是什么忽略的，对不对，看不到自己错误就看到别人的错误嘛，所以这个时候你都要被提醒，同样对孩子更是如此。好，最后一个呢什么呢，不能用杖打的，有的觉得哎，我的孩子就是现在个性比较温和，不要管教，我告诉你啊，不可以的。因为什么呢，每次我们说遇到太多这样的孩子，说老师啊，我的孩子在六岁之前我从来不打屁股的，结果现在完了，十多岁现在不行了，以前很乖的，我说你孩子从来就没乖过，以前就是什么智弱嘛，压抑着自己嘛，或者是表现不出他的罪行嘛，所以前不久我带一个地方还跟我带阳江，他们跟我说我的孩子现在叛逆期了，我说你不要老是给你孩子贴个标签，谁说你的孩子有叛逆期的，青春期叛逆期你就给他贴个标签，我不同意的。当然是也有可能你的孩子从小什么没有按照圣经去什么管教，导致你的孩子现在什么表现出他以前的什么那些什么那些错误出来，那也不要给他标签，还是面对现在的情况，知道吧。不然有的孩子们呢，因为老师爸爸都说我是叛逆期哦，都是我叛逆期，所以我就可以什么做些叛逆的事情，心理暗示也好，助长他的叛逆，这不可以的。所以我说在我家的孩子身上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有问题，有问题，但我们不是叫叛逆期的问题，是说什么他要继续学习他人生的功课。现在我们有没有叛逆啊，也有啊，那我们也有啊，但是我们要在学习，就注意了。好，所以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用杖打，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肉体没有改良的，知道吧，不要说现在了，现在我们的犯的错与语言上的责备，目光的责备是有时有在一个程度是有效的，但到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你必须要管。你想我们信主的时候本来圣灵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够自己责备自己呢，也有，但是我们会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所以有时候需要什么别人来责备你，两三个人来责备你，还没有教会来什么管教你，还不行的把你交给什么撒旦败坏你的什么肉体，看到没有，就是人的肉体的，就是你基督徒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悖逆，神要用不同程度的管教来对你产生效果，甚至用什么疾病，甚至更厉害什么让肉身什么死亡，因为基督犯了某些罪的话，神觉得已经就说就让你肉身死亡，但你的灵魂还是得救的，就在你肉身死亡之前认得什么悔改，但是你的肉身生命就结束了，免得你在地上什么就是让你就是在这方面你还继续犯的悔改，他就让你让你继续犯罪，他干脆让你什么离开这个世界，那也是有神的美意的，你别那个悲哀的事情不是悲哀的，其实他也歇了他的劳苦，不要认为是坏事情。好，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客户真正管教什么，一个效法成了什么榜样，是什么概念，是有爱心的，什么意思啊，就是为孩子设定有益的什么限制，对不对，什么呢，就是提供良好的学习什么 环境。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努力 要建立基督化的什么教育啊，对不对？为什么要你们每天用车把他送到那边去上学啊，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基础化教育那就更重要了。第二呢，是建立秩序。哎，一个无序的一个集体能不能够很好的发展啊，那就完蛋了哈。是这个交通路上的交通规则，对不对？再加上家庭的秩序还有学校的秩序，对不对？很重要哈。所以我妻子昨天特别分享，她在美国，我在洛杉矶的时候那次，她在幼儿园，知道吧，正在上课啊，突然警报说有恐怖分子进入学校校园了。所以那天我开车去接她的时候呢，跟老三就呢就是按照时间到那学校路边啊，哎，那警察就不让我走那条路了，分路了。原来什么呢，有直升机，像个直升机底下有拿枪的警察在学校。他说什么鬼子正好在校园里面，幼儿园啊，就那些一个老师带36个孩子，够厉害哈。结果呢，当警报一拉着，老师说赶快所有的孩子全部藏在桌底，竟然40分钟孩子们全部藏在桌底去做生意。幼儿园的孩子40分钟躲在那个桌底，没有人往跑，没有人做声。但是鬼子觉得我们的孩子做不到的，就他们训练到这个程度，就是什么呢，就其实小孩子潜力很大，就是当发生意外情况的时候，而且老师说明了，如果等会他说我让你们跑，你们必须跟着我跑，千万不能掉队。为什么？因为我不可能回来抓你们的哈，因为老师那时候只能在前面引着跑嘛，往哪个方向跑嘛，所以你要掉队你就什么，你掉队了嘛，不可能回来抓你的嘛。所以老师说了，等会如果有指令要我们跑的时候，老师在最前面，你们要跟着老师跑，千万不要掉队。孩子们说好的，就全部，他说一个老师可以36个幼儿园的孩子竟然能够什么躲在桌底40分钟，因为我在外边已经等了还超过一个40分钟，因为按照时间学校放学多少点在洛杉矶一个幼儿园，结果呢就我就在路边，就那条路就停在那边，我跟我老师说哎等等，很多朋友还有我认识的那些教授们说哎你在，我说我在这里，他说哦没看到你啊、哦、说在这里，说学校出现一状况。结果后来呢查了这个就是警察一个小分队拿着枪哎搜到挺高的，最后呢搜了40分钟之后呢就解除警报了，说是原来是旁边一个是放鞭炮的，旁边呢就是以为什么有人拿什么
枪，
因为他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啊、
嗯、
因为小孩子嘛，什么生命，美国人看生命什么
很重
要，太重要了，就是马上戒严，马上一直查了40多分钟，确定没有了才拉出警戒，然后呢终于鬼子也出来了，他也是躲在桌子底下。但是昨天他跟那老师们讲，他说孩子是要训练，他说该守规矩要守规矩，但是该自由给他们自由的空间，他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为什么呢？不然的话这个就麻烦了，都会混乱的，就是真的恐怖分子来的时候呢，那你就对吧，你哪里发出声音来了，哇就来了，所以那你就命就没了。所以那时候你保命，但孩子们也能够躲在底下不做声，真的不容易。所以他们一个老师管什么36个孩子吧，我们呢两个老师什么13、14个，现在这个学期达到15个左右的孩子，有的是两个半的老师，我已经是够比例高的。在美国其实很多幼儿园它是一个老师对30来个孩子，而且也还是教会的，还是教会的。当然美国人因为他老师工资高嘛，对吧，工资高，所以呢在这感谢的嘛，他就30万，一般的话2-3万的美金啊，就是连老师能够达到这个，所以他就高嘛，所以他孩子，所以他，但他就这个他收的学费，但他比例啊，老师比例高就是拿不到那么高工资了，所以这就是不同的。但无论如何说明什么呢，就是一定要什么，就是要建立秩序。第三呢，保护什么孩子，你一定要明白我跟你说的所有的原则秩序是保护什么，保护你，保护他人，没有别的意思，不是限制你的自由，不是消灭你的个性，要压抑你的人性，不是的。第四呢，是帮助孩子准备从面对人生的局限。哎，这个有很多，哎，要注意了。每次我的孩子说他喜欢那个老师，不喜欢那个老师，我都跟他聊，你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什么，可能是老师本身有问题，我也会跟孩子们讲，你要积极的看，也要帮他积极的看，你要面对人生就这样，不可能合你意的。尤其见了孩子，包括你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哈， 有可能要更要面对被美国人什么歧视啊，讥笑你啊，轻看你啊，冷落你啊，甚至老师直接说你就是一个亚洲佬，你要怎么保持一个心态，明白吗？所以这个人呢，你要学习一个正确的心态，自己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傲。就上海人经常说呢，苏北人在上海啊，安徽人被嘲笑安徽佬，苏北佬说呢，苏北人们你再给我打你，上海人就怕了，上海人在这是比较嘴硬嘛的，但是呢这两种方法都不对，所以后来有人说你再给我打死你，我不要命，怕什么啊？上海人哦，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这个苏北佬就野蛮没有文明。他又说你另外人，你看这人说啊，你这人怎么这样的，那小小贪小便宜，苏北来的是吧，就是安徽来的是吧，就这样的，我就打死你。那上海人哦，说的不跟你这些没有野蛮人，野蛮反正他怎么讲他都有心，你不能因为这个他就认为你高贵他卑贱的，没有的，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知道吧？他就说哦，现在变成了你没文明没礼貌的人，没修养的人，不跟你见识了，他就跑掉了。是你说那、哎、很爽哦，他被我吓跑了，其实你又赢了吗？也没赢，只能证明你是确实就是没礼貌没修养的人，野蛮人，他更瞧不起苏北人安徽人，你根本没有扭转让他对这个看法，所以你没有解决问题，看到没有？所以一定要学习这个，你要调整他的心态，我们自己要正确的心态。哎，你学得好，我要让你看到我们亚洲来的中国来的基督徒就是什么，原来中国人里面也有什么，也有什么，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也什么有文明有修养有智慧，包括因为你的伤害我们都能够我反过来爱你，这才是传福音的见证。我反而跟你白人传福音，那要强大的生命，对不对？你不但要不受伤害的，就让他什么把他当成一个服侍的什么对象，这个你就不一样的境界，明白吗？不然就是大不了我好，还有什么你我也不计较你，我也不跟你对抗，但是我就敬爱什么，你还是有个自卑心的，大不了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永远就躲开这些白人，那你永远也抬不起头的自卑感，明白吗？所以我要明白什么呢，就是说帮助孩子准备面临人生的局限。哎，你不要说啊，中国人就厉害，那我也觉得太夸张了。中国人都是很糟糕，我也觉得也没有那么厉害，对不对？就是让明白，没有神，哪个人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有神的人，再野蛮民族也会变什么？会变得文明起来，对不对？所以大家注意，好，面对好第五呢，显示孩子需要教导。所以有时候哎，喂，发现你孩子的问题是不是糟，是不是大了不得的问题呢？不是，不要紧张。所以说老师跟你讲你孩子这个问题，你不要紧张，不要觉得你是不是否定我的孩子，不是的，什么呢？就是说哦，原来你的孩子需要什么，恰恰去显明出圣经是对的，原来孩子都是什么有罪的，所以他需要被教的。那老师既然跟你分享了，就当面的责备前述背对的什么啊，就说明老师跟你愿意一起来什么面对的。当然有时候说的是不是他老师是不是说的恰到好处呢，也不一定，那你就要去判断，然后但是需要跟老师至少一起来面对。所以呢，就是孩子需要教导，显出孩子的失败是显出他需要教导。第三，最后一个呢，表明孩子没有能力保持标准，因此他需要一位什么？哎，这个呢，再去谈福音。哎，比如说那个大孩子跟小孩子的故事哈，一开始那小孩子是伤了父亲的心，对不对？把家产分一半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对不对？后来浪费之后呢，就去跟他朋友贩毒，对不对？后来呢，哎，就是终于认罪什么？悔改了。父亲去迎接他，对不对？说来呀，把上好的牌子给他穿，戒指给他戴上，把牛羊宰了，对不对？欢喜快乐。父亲开不开心啊？
开心。
结果呢？听说大儿子回来了，不进去了。大儿子说我不进去，我常与你同在，我都很乖的听你的话。你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这个小儿子来了，结果跟娼妓吞进了点什么财产，结果你还这样对待他，我不高兴。父亲有没有说哎呀，你现在让我失望了，有没有呢？也没有。你这个大儿子现在怎么能这样呢？他没有这样说什么，他说我呀，是的，你常与我同在，我有的都是什么你的，但是这是你这父，你这个父，你的弟弟是什么兄弟，是死癌复活，是癌什么有的，所以他在跟他儿子干嘛？传福音。他才知道大儿子原来也需要什么。表面上也信耶稣，其实他有没有真的重生呢？ 恰恰没有。但是他说是不是希望他得救呢？我不知道。其实他是什么？让这个后来你看下一章就说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知道耶稣指着他们什么
说的？
指着他们说的。其实耶稣用这个很比喻什么呢？就明白说什么？原来大孩子更危险，自义更危险。自义比那些有的人缺点优点很明显的人不是坏心，他能够看到自己错误，知道吧？他就是那些老好人啊，你知道吗？刚刚那个什么阿超讲到什么，就是中国以前的被人误解的中庸之道哈，就是说因为老好人最容易受人欢迎，确实是这样，因为你不得罪人啊，不得罪人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不会性格不鲜明，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在哪呢？有善恶什么善恶不分，或者是和稀泥，这个容易在一个团队里面容易被人什么欢迎，但是确实这种人往往是没有创造力的人，谁都不得罪，但是这里面有什么自以为意？自以为意是最可怕的一个罪，所以那个大就是自己什么为意？
自以为意。
自以为意，对，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别人有问题。
嗯。以为自己是艺人，
对
吧？
不，不应该是艺人，反正自认为自己做的没错，都是别人错，都是问题，都是别人的，我没问题，或者我问题小，别人问题什么大，这都是自以为意的表现，就是这个概念。所以那个大孩子就很危险的。我其实什么？他知道，其实大孩子更需要什么福音，但是呢，他拒绝福音呢，本身他是没有办法开启的，就没办法的。法利赛人就更加恨耶稣嘛。但是我也知道什么，就是说当你的孩子有失败的时候，证明他没有能力保持标准，因此他需要一位什么
救助，
就是他也需要耶稣的拯救。好，但是大家很重要哈，所以你其实每次看到一个人犯罪跌倒，不要紧张，也不要去轻看那个人，就更加看到他需要什么救恩，不要害怕。好，然后呢，我们来到了今天我们复习到的，也就是好，当然在第五课里面所讲的父母，第一个是什么？跟着父母是管教的，对不对？第二个父母是什么？继续什么？他讲的是合乎圣经的管教里面是什么？一个不，他讲的不合乎圣经的管教，对不对？第五课是不是？要讲到合乎圣经的管教是什么呢？第一是有什么爱心的，第二是有什么智慧的。智慧的规则是什么呢？是合理的。对，就是说你不要把孩子定的要求啊太高，但也不能太低。所以在学校里面 AC 训练就非常好哈，就他跟孩子啊去训练这个。在一个班里面纪律他也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某些时候允许他在，昨天我跟他们讲在运动场天台是可以，我让孩子们就不要再压抑他，允许他，但是不能尖叫，因为你在这个楼顶啊尖叫啊就把一些人吸引过来了哈。就是我觉得孩子们在课室里面已经做了，出去要看一看作为眼睛，这样呢让孩子们稍微放松可以，但是不要尖叫，不要太哗众那种这种噪音，然后呢又会把公安啊那些就那些街道办点心来也麻烦。我们当时有不想他说不许做饭，在上面有猫一样的，那也不行，就让他们可以正常的说话，正常的讲聊天，开开笑一笑可以，但不要尖叫，不要在那里大喊大叫，这样的话呢你就楼顶的声音会传得很远的。这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合理的，你不能说哎孩子上楼也不许说话，也不能够互相说话，那就麻烦，那孩子们课间十分钟也很压抑。我所以呢当然那个运动场啊，但是管理处专门说不给我们用的时候，当时我很痛苦，我说我们孩子一定需要地方的，一定需要运动的地方的，因为我们还都在长身体的时候，不可能只在课室里面。所以后来感谢主，没想到管理处没有答应给我们，但真的我们签了合同之后呢，反而什么呢答应把那操场，不过呢就多收了我们租金，以前是1000啊，现在收到2000，那也得付啊，也得付，那感谢主，那我们就付吧，就目的是给孩子们一些运动。好，就是合理。第二呢是可确定的，你看到没有？特别你教育孩子哈，你不能给他模棱两可的哈，要确定的，给他的这些界限啊、原则啊，什么做可不可以做是可确定的。还有呢，有用的，什么意思啊？你每次跟孩子啊，你要敬畏上帝哈，这句话有没有意义呢？对他来说太大了。你给孩子的规则是。可应用的，就是你看 AC 里面啊，为什么你做那个培训要什么时候应该给 Merit 的奖励啊，对不对？ Demerit 还有呢，我什么时候给50啊，什么时候给100啊，给200啊，是吧？给300都定规的什么很严格的，不能乱来的哈。有时候我一高兴就给500，结果我其实说 太多了，这个按照你又破坏 AC 规则了哈，我一高兴给500，那你要按照这个规则算，不该发的时候不要发，不该给的时候不要奖励他，这个需要很多的度的。好，这个要明白。好好，那我们来最后呢，再到这是第五课所讲到什么呢，就是父母是什么管教者里边不但是有爱心的，也是有什么智慧的。好，紧接着呢到了第六课，父母是什么老师，对不对？父母是老师的角色里边什么呢，讲到父母如何什么教导，对不对？父母是如何教导，这个大家一定要记，这个东西是有个挑战哈。这父母如何教导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的有什么要操练，无论是吧，首先要面对什么很多的智慧，就按照孩子的能力啊去给他教导啊，有劝诫，而且在他什么，就是认识到孩子是不明事理的，认识到孩子学习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要求孩子在你教导的时候同时操练什么自制力，看到没有，这个很重要。然后紧接着呢，如何教导里面呢是什么，就是第一要他敬畏什么，敬畏神，就是敬畏神里面包括认识神、敬拜神和什么
取悦
神。第一点呢是降服于什么，顺服权柄，这个很重要。你要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第二呢就让孩子嘛顺服你的相对权柄哈，就是如果孩子一定要明白是透过顺服父母来顺服上帝的，那在学校里面透过顺服老师来顺服什么父母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学校，就是很少讲到学校，但是不能否定学校。有的人反过来说走极端，坚决否定基督教学校啊，也不应该的，但是要这个父母的。好，这是关于第六个父母是什么老师的这个概念，这是讲到顺服什么，要顺服权柄哈，就是一个孩子一定要什么顺服权柄。好，那我们呢下一次呢我们就准备什么呢，讲到第七课是什么呢，就父母教导什么什么，那就是在第七课我们要开始的哈。我们今天还不能够开始，没关系，我们就借着假期来稍微复习一下，让我们温习一下。第七课是开始父母教导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内容，好吧。所以我们下一点呢，所以大家今天因为主要是我们阿超专题的讨论呢时间，所以就多一点时间跟他讨论一下关于信仰的一些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顺便也把这个复习一下，大家知道呢就是说我们下个礼拜是第七课。好，第七课呢我要跟大家讲附录啊，附录一大家放到附录一把那里改掉，在附录一的那个第三页，有没有看到附录一的第三页，那个最后那个 F 点，彼此和睦啊，彼此和睦，马可福音看到没有，最后那个三个经文啊，马可福音不是第五章，是第九章，马可9章50节，不是第4章50节是没有的，4章没有50节的哈，它是第9章50节，对，到时候我们第七课会查这个的，第七课到时候也会看到这个附录，所以我提前给大家一个预报一下啊，9章50节，
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改，什么叫它在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
嘛，对吧？所以这是9章50节，对吧？不是，昨天我也查了，好像我昨天预习嘛，我昨天预习的时候，哎，那4章50节，一共没有50节经文，怎么有50节呢？它是9章50节，我就是努力找到这个经文是在九章五十节，所以大家到时候就不要突然的，我提醒给大家做一些，你可以预备的时候也能够知道。好，那我们就。希望新的中国的新的一年哈，其实已经2月份了哈，中国的农历年新的一年，我们希望继续新的开始。特别云丹今天能够来是不错啊，我以为他来不了了，因为刚生孩子不久嘛。
还没，是那个。
哦，对，对对对，没给生。
对对对，
没给你，还没有生，对。
因为我肚子还
在。对，还在，怪不得我说，可能生下来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感觉，对对对。我把两个盘在一起了，所以还是能够很好的来。
卡其实6月份。
好，6月份啊，所以呢，我们也继续为这个祷告，那也继续的为我们新的一个年，看看神怎么带领。有些东西我自己现在有点，最近还是有点软弱吧，有些东西我自己也有点七上八下的，甚至有点信心不足。 当然是什么我信，当然什么我信不足，求主什么帮助，所以需要一点点恢复，自己也需要一个信心的恢复一个。可是这我这四五年来，可能是其实这前面这两个月是我比较黑暗的两个月，就是在灵性里面，就是面对的压力啊，面对这种自我的一些失望呢、啊，包括对这个一些事情遇到，其实我自己前一段时间是很软弱的，心里也七上八下的，也是忽高忽低的，所以也是经历很多的痛苦，内心的一些属灵的征战，所以现在希望慢慢慢能够恢复。今天晚上的同工会开会，然后才能够再决定我可能三月份要不要恢复讲道。嗯，也不止我一个人，我还看其他，我们就分享一下。如果是神带领，就等；如果不行，我继续等一等都没关系。但是无论如何，看主来怎么带领，所以就看到都需要主的恩典，每个人都需要主的恩典。还有什么特别代祷的事情有没有分享的？一两句的，有没有特别代祷的？我们在这一起祷告的。
现在还在医院，
还在医院啊、嗯，
但恢复的还不错。
嗯，啊、嗯，有没有代祷的？阿超要不要代祷一下你？让圣灵开启你的心。
我大舅他好像过年的时候被人打了一下。
哦，被人打了一下。
现在在医院里住院。
哦，打得很严重吗？
还行吧。出院了吗？
嗯。
昨天还说去医院看的。
啊、嗯。他信主的吗？没信主吧？
他信主
的。啊，信主的啊。
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这段时间有一些小
叛逆，
可能是婆婆下来宠了他一个星期，现在动不动就会有一点暴躁的脾气。
嗯，
希望开启他智慧吧，我们再多一点好好去引导。
可能是这几天陪伴的时间少了一点，他就一直陪着他奶奶。
哦，老人家一般的孩子都比较尤其又不经常在一起啊，就更加容易疼爱他，疼爱有余。
吃饭一边看电视，还要奶奶喂，哎呀，真的是搞得。
疼爱有余。
其实他自己会吃的，是一开始妈喂他，喂着他就。
就是啊，老人家就是这样。
我不能说啊。
感谢主了，求主带领，反正好啊，所以也去上学，要不要训练？
再展示一下，就是我上次去产检，就那个大排畸嘛。那个医生就说我的胎盘会有点低，他说就是有可能的一个情况会容易出血，他就让我要多注意，但是他又说让我不要太紧张，就说一般情况都会随着胎儿长大，他的那个胎位会上就是会上升这样子，但是要密切关注了。我下周二应该参加不了，因为我下周二那个医生帮我预约了那个四维彩超，对，也求助帮助了，就下周二应该可以看到宝宝在肚子里面的样子。对
啊，那都为你祷告。反正我也鼓励呢，就是医生说的确实都比他说的严重。
对呀、啊、对、啊、我也感觉是。
对，你第一胎还小心，我们也是第二胎，我后来我跟鬼子我们都不去医院，就说就不去产检了，一直什么谁让他带就带，谁让他万一不带就不带了，免得去产检一个时间啊，花很多时间呢。后来呢，老二的时候我们都不去了，反正就检几次觉得没问题，他就不去之后呢，那不我们那时候因为是他是危险嘛，再环怀孕，而且呢，而且是剖腹产八个月就怀第二个了，还带着环，所以当时还大家要取环就可能流产，要么就畸形儿，因为环挤到哪个器官那个位置刚好就发育不了了嘛，就会就残疾嘛，但是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反正上帝给的，残疾我们也感谢主。不取环，坚决就等着，谁让他自然流产，我们也没办法了。就是这感谢主，这个剖腹产之后八个月还带环怀孕，
神奇。
就专门找的那个主任医师，就是番禺区妇幼医院，叫和贤医院。后来呢，感谢主，他愿意接受我，那个主任也是接受。然后呢，就是看完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就交给主了。那就一直到最后快生产再去看，就决定的剖腹生出来。就是老三呢，我们后来干涉到什么程度呢？老三，这我们因为去那个什么儿童医院啊，哇，排队排两个小时，又很远。后来我们干脆就把他转到武警医院，就离我们很近啊。就是偶尔去看一下，反正交给主了，让他带领。就我们也不去那个大医院，就在小医院。但是那医院不敢主动，不能说他不可以在那医院生，为什么叫高龄产妇嘛？而且奶奶婆婆就他，你到时候还是要去那边生，那你可以在这边产检一下就可以了。就做了两次 B 超，我们就不做了，做了反而不安全，
对呀，
就 不做了。
我打算第二胎的话也不去做那么多弥撒了。
对呀、啊，不要做那么多了。
对呀、
啊，神给就给了，就交给神。如果神真的，当然有意外情况，那肯定要去。
是啊是啊、
有意外不正常的，必须要去医院。
对，
没有什么意外情况不管的，就是叫挂地什么地什么叫什么。瓜熟蒂落就是主带领了，就是要有点信心。但是如果有意外情况呢，还是要去看，毕竟现在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祷告，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其实我们真的知道保罗所能够明白的，说我们因为也知道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其他都看为粪土。所以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有的理性，我们所有的想法，我们所有的情感，甚至我们教育孩子，我们夫妻之爱，都会变成伤痕累累，都会漏洞百出，都会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错误在哪里。但是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基督你开启了我们的心，你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就让我们按主的心意来侍奉你，让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能够从而也能够把这个基督化教育意向托付给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按照主的心意和景意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主要是他们能够到老都不要偏离。主，我们真的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甚至我们的方法都是错的。特别接着刚刚我们的张老师所分享的，他那个就像婆婆来了，当然是好事情，都是为了孩子奶奶来照顾帮助一下，来走走亲戚，但有时候或者是因为在休养一下，但是看到老人家对孩子的心意都是很美好的，但有时候方法确实疼爱有加，却没有很好的按照孩子的更好的意图来训练他。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其实这个片段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父母的更是如此，对孩子影响就更大。所以就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怎么按照神的心意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主啊，谢谢你，我们不偏左不偏右，我们真的要知道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这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谢谢你，你帮助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也给我们更好的怎么去让我们做好父母的角色，无论是管教者的角色还是老师的角色，甚至要再到后面成为安慰者鼓励者，我们都是尽上我们的本分。谢谢你，我们真的越学越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无知，有很多方面还需要主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带领我们更好的在来到中国农历年的新的开始，让我们继续每一天有新的恩典。谢谢你，主要也保守我们继续的保守，无论是刚刚我们首先还是要为云丹来祷告，因为毕竟他肚子太已经进入到了可能是关键的接近这个预产期越来越近，主啊，求你来继续帮助他，能够使这个胎能够正常的发育，健康的成长，主啊，也能够使他所医生所担心的那些问题都能够自然真的就是正常的改善，正常的能够使这个孩子能够出生在这个地上，从而能够给他们一个敬虔的后代，来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他，给他照都不偏离。所以这就是你所喜悦的，我们要需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不是灭亡的罪人，希望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属灵的儿女。谢谢你，就来帮助他们，甚至给他们这个孩子也好，将来给他们另外的孩子都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成就。谢谢你，包括 Megan 那个姐妹，他们在家里继续带好她的孩子，也能够蒙主的祝福。谢谢你，主要赞美你，主要美，求你来继续保守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姐妹呢，现在呢因为在家放假本身也容易稍微有点小懒散也好，再加上这个老人带孩子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所以给他能够很好的调整好他的心态，也能够适应，能够很好的继续回到他作为一个正常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既有他承担的责任，也继续享受他的这个叫幼儿时光，都能够快乐的成长，也让他能够学习应对一些人生的不满意，对他自己也好，家庭也好，甚至老师也好，学校也好，都不可能达到我们的满意，那我们仍然要学习调整我们的心态，正确的应对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挑战，按照孩子所能承担的能力来给他承担。谢谢你，从而也给他有在品质智慧聪明和知识上都能够有长进。谢谢你，从而也祝福到其实这个孩子的这个奶奶呢也在那里休养一段时间， 那也回去了，全力也保守，他也能够身体得到更好的康复，得到健康的一个恢复之后，也能够更好的也追求主，是吧？谢谢你，包括刚刚阿超所提到他那个舅舅所信主的，前几天被人打，主要全力也保守他，一方面能够完全康复，也不要留下什么后遗症，更给他有更好的来信靠主，追求主，谢谢你，从而也给阿超呢，也能够有圣灵的启示，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认识上帝，哎，真的信靠上帝，真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也不是我们别人能够做到的，不是我们选择的上帝，是上帝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求你来圣灵在他里面来工作，我们知道圣灵启示，我们都能就能够明白，主要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的理性也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不可能让我们产生信靠，那我们别人的这种，只能说愿意来一起探讨，是能够把一些拦在我们内心那些拦住我们认识神的至高之事怎么攻破了，从而把我们的心意夺回，从而使我们能顺服基督，这本身也需要圣灵的工作，求你来继续恩待，让他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去面对问题，这个是好事情，我们相信主，你就来有一天来降服他，来开启他的心窍，谢谢你，赞美你，主要我们特别在这里特别为我们江弟兄的母亲来祷告，是啊，他的母亲因为春节前不小心摔伤了，说求你来帮助他，当然对于年纪比较年长的人可能恢复的稍微慢一点，但无论如何保守他能够健康的恢复起来，使他在医院里面能够得到好的康复，然后能够合适的时间出院，就能够更给他保持灵里面的喜乐，让他对福音有更深的明白，从而也借他们儿女间的本分来见证上帝的荣耀，谢谢你来祝福我们，所以带领我们作为我们的教会也在新的一年能够给我们有新的恩典，新的意向和发展，特别现在我自己来说可能反而对广州那边本身的天赐教会我自己还是有点点软弱，还是有点点信心不够，但是求主帮助，特别是重新恢复讲台施工需要主更多的恩典，也要我自己要追以恐惧战争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从而能够也不要自以为意，但是也不要自我灰心，还是靠着主能够站起来，需要主你来亲自的鼓励和带领，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同工会也是都彼此建造性的，让我们讲该讲的话，不要讲那些不该讲的话，就能够在主里面有更好的造就，看看在新的一年怎么在天主教会有美好的带领，谢谢你，包括陈倩姊妹现在很愿意，甚至她就准备好一个能够聚会的会谈，那现在神就要开始预备一个服侍的人，然后再带领一些被服侍愿意被服侍的人也在彼此服侍，感谢主给陈倩姊妹很乐意的奉献的心，那她也知道了经历知道生命的经历，知道耶稣基督是她至宝，是她一生唯一的一个信赖的救主，所以他才知道最让他显得恩德让他显得的时候，他就明白也就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求你来悦纳，也继续给他有美好的带领，谢谢你，主要也祝福我们在主的里面继续的来应对，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也相信还会遇到很多挑战，但是让我们人人能够靠着主来胜过，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软弱以种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保守我们下午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